谢谢朱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所有透过直播或者透过我们的网络会堂和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在 Breakout Room 里面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还有来宾，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愿主的恩典还有他的真理与大家同在，也愿大家在疫情的这段期间，我们的身心灵都得蒙神的保守，有主的平安还有喜乐。在会后非常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能够继续透过网络有更多更深的分享，也可以彼此认识。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现在要从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你借着话语向我们赐下的福分，要得着生活中的能力，更是得着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每一个智慧。求主让每一个人的心能够向你来敞开，也愿主的灵亲自来做圣善的工作，让人的心都能够听得懂明白你的话语，亲自被你的灵所感动。以上祷告奉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想请大家把手中的圣经翻开到约书亚记。上一次正道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第一章，看到了约书亚从神那边领受到他的呼召之后，也亲自面向百姓吩咐他们要起来，要做好准备迎向神的应许之地。那么实际上呢，要所有的百姓开始动身跨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那个是在第三章第四章的地方。那就在这个中间，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章，虽然讲到的是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侦查敌营的情报，约书亚确实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领袖，他一生参与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从跟随着摩西的脚步开始，那在约书亚记里面也是看到许多征战的记录。那么他差派两个探子是负责收集情报，勘察地理位置，要计划资源补给等等非常重要资讯的人。对于一个要来打胜仗的军队，这些角色，一个有能力的将军跟这个探子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章里头，整个重点却不是 focus 在这些人身上，也不是那两个探子，而是一个名叫喇合的妓女。我们一起来先将第二章的经文看一下。第二章一节开始讲到，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的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也就当时城里面的这个首长，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结果这两个探子的表现并不是太好，因为他们的行踪竟然被耶利哥王给发现，还派人跑到喇合的家里去这个兴师问罪。没想到呢，这个喇合事先就把人这两个隐藏起来。他回答说，那人果然来到我这里，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赶快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接着第六节告诉我们之前发生的情形，他之前呢是领了这两个探子，将他们藏在那边所摆的麻街当中，麻街是这个做亚麻布的这个梗子，通常是一捆一捆要先泡了再晒干，将这个纤维整理好之后才能来做布的。那这两个人是躲在那个下面。第七节讲到那些人呢，这两个来兴师问罪的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去追赶他们，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那么城门也就关了。接着也是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讲到的，就是妓女喇合的信心。这两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面里去，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他们面前心都消化，因为我们听见 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到了第十四节，两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这是那个时候常见的这样子的一个住宅，就在城门当中，城墙里头。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他告诉探子应该怎么样做，要去山上藏三天。于是这两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该怎么行呢？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下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便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他的全家人都在他的房子里面，都在他的家里面。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那么他的罪原文是作许，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就与我们无关了。凡在你家里的人，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那么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于是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了。于是他打发他们去，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上。这两个人到了 山上，在那边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一路找他们都找不到。最后两节讲到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了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遭遇的一切事情，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里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他得到的情报就是妓女拉合跟他所描述的事情，所以他们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全交在我们手中了。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完，我想要先稍微在这边说明一下关于拉合他刚刚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话。我们看到的是，拉合明明知道探子的下落，是他亲自把这两个探子给藏起来的，但是却面对这个王的人，他却说不知道。那这不是在撒谎欺骗吗？怎么这样的人也可以得救呢？难道圣经是赞同人去说谎的吗？我们要先知道的是，无论是从旧约到新约，很多处圣经让我们很明白的大原则，就是说说谎、彼此欺骗、做假见证害人。看我们看到的，从出埃及记的十诫到利未记说到的，不可欺骗，不可说谎。那么箴言更是多了，十二章二十二节讲到的是，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教导，就是在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在言语上面应当要避免这些，无论是在旧约或者到新约都是一样。这个拉合是迦南人，当时他并非是在摩西律法以下的人，他的言行并不能代表神的子民在属神的群体当中应有的行为。我们现在有圣经在明确的指导原则之下，每一个人因着信主也都是有圣灵的人。当我们遇见危急的场合的时候，要让神的灵亲自教导我们说出应当说的话。而在信徒的群体当中，凡是我们要注意到的言语上面应当要的正直，我们不去说谎，那这个是在教会建立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旦有一些诈欺、欺骗、谎言的行为，会在群体当中的信任、彼此的信任形成破坏，而且造成非常严重而且危险的下场。对于拉合，他骗了耶利哥王的人，隐藏了探子，圣经虽然没有指责，但是也没有称赞他，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例子合理自己想要欺骗人的行为，甚至成为自己说谎成性的借口，来说你不是看亚拉合在这边都 都骗人，那我自己说个谎话应当无伤大雅，我们千万不能这么做。那当我们借着新约，无论是从希伯来书、雅各书提到喇合的时候，讲到的都是关于他接待探子，并且引导他们平平安安回到约书亚面前做回报，这么一个带着信心的行动。所以我们应当将整段这个关于喇合的记载重点也同样放在他的信心这边。那么大家一开始读到的经文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今天信息的主题。我们今天就要借着喇合的信心一面的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信心。首先我们看到让他信心能够开始萌芽的是他听见了神大能的作为。刚刚我们读到经文就讲到，那是他能够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在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那两个亚摩利王将他们进行毁灭。又讲到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了比较容易理解的是让人家听到快昏倒不知所措乱了方寸，心都消化了。有时候当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静下心来细细的在读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一切的作为是何等奇妙何等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还是一如往常静如止水，或是我们能够因着从字句当中看到相信神的伟大而对他心生敬畏呢？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因着神的作为而被震撼住呢？就像喇合这边讲到我们的心都消化了呢。我们看到刚刚讲的这一段话并不是出于以色列人向别人来介绍他们的神，而是出于这位外邦女子的话。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可能就在喇合还小的时候就曾经听到家里的长辈们谈论到以色列人的神是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整段事情，这件事情就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了印象，以至于在更近一点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过了，越来越接近的时候，耶和华神他又听到神又带领了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东，离喇合所在的耶利哥城又越来越近了，并且征服了那地两个亚摩利王。这样的风声又再一次传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喇合的心对于这一位以色列人向来所敬拜所侍奉的那位耶和华神的能力再次被震慑住。对他而言这位神并不是一般的神，不但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打胜仗的神，不但是让人感到心都消化了的神，更是那一位上天下地也就掌管天地间万有一切事物的神。让我们看到能够让人听见神在我们当中行了何等奇妙何等伟大的事迹，这样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大家在教会一定有许多这样的经验，很多人信主就是因为有人来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让他们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情。那么我要问各位的就是我们自己有多久没有向人诉说神的大作为了呢？若是你所相信的和喇合是同样的一位神，就是那位分隔红海能够施行拯救的神，那么你的见证就很有可能能够影响另外一个像喇合这样的人，甚至影响了他的全家。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时常身旁会被许多人来簇拥着，为什么他们都要急着跑去耶稣所在的之处呢？ 那么福音书让我们知道，因为他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传遍了各个地方，甚至到外邦人的境界。耶稣有一次到了格拉森，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了鬼，于是耶稣要这个人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他就回去让满城里传扬耶稣所做的事。不但如此，凡是生活当中遇见耶稣、经历过耶稣的人，都会想要迫不及待的起身为耶稣做见证。当耶稣医治了一位长大麻风之后，原本耶稣要他不要去传，但是他实在忍不住了，最后还是让这件事情给传开了。当耶稣到了叙加，在坐在井边与妇人谈到之后，这位原本来打水的妇人将水罐子撇下，让整城的里面的人都听见耶稣是基督，大家也因着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当我们的言谈，当我们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能够透露出来，不断的去传讲关于耶稣的信息、耶稣的福音，才有可能让更多的人来信服耶稣的权柄和他的话语。我要继续再问各位的是，有多久我们没有向人述说耶稣的福音了？别人从你身上、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得出来你是一位有主的人吗？知道你是被耶稣给拯救的，看得出来你是信神的吗？你的信在哪里呢？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胆敢绝口不提耶稣在你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有什么样的勇气让你能够大胆到没有告诉别人你是亲自被耶稣给拯救这样的故事？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太小了，一点也不神奇了吗？是我们因为觉得自己领受到许多的恩典都是当得的，甚至我们还觉得还不够呢，是这样的原因吗？还是我们在看耶稣的时候也就像他本乡的人看他一样，不过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嘛，如此而已？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的嘴巴被捆绑着，始终不愿意传述耶稣的见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属神的人，时时刻刻都要来讲述神的大作为，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我们最常让人从我们口中听见的是什么呢？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在手机，我们喜欢分享些什么呢？以前呢，我们会去风景名胜古迹的地方去打打卡，或者是我们最近吃了什么美食来照照相。我们现在待在家里，哪里也去不了，我们还能够分享些什么呢？那么我们愿不愿意把握住这样的时间，让人有机会听见，让人的心能够因神的作为而消化的这样子的故事？我们能不能够让人从我们自己身上来更多听见神的故事、耶稣的福音？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教会最近有这个321的福音行动，因为大家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实在没有办法像以前来去自如到各个地方不同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因着这样所带来的限制而被击垮，提早弃械投降，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疫情同样是上天下地的神所允许的才可以发生的，而这位神始终掌权，也正在掌权，他正要掌权，他绝对不会要我们坐以待毙的。所以神的百姓仍然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时机来为主做见证。即便在这样困难艰困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继续传耶稣的福音，继续传他赦罪悔改的道。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看到，也必定能够深刻的经历到神他福音的大能，能够突破，能够胜过一切的拦阻，来传到人的心里面。接着第二点，我们要看看信心的转移。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喇合他所处的环境，他一直以来成长的地方，这个迦南地来思考。 从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让我们知道那个地方长久以来就是充满着异教假神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神，掌管作物的，掌管降雨水的，掌管生育，掌管战争的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其实我们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他到雅典看到众多的偶像，一直到今日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神，不同的庙宇，不同的信仰，让人去膜拜，让人去这个求神问卜。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人总是会对神有一定的需求渴望，因为人实在是这样的有限，往往需要找到另外一种更高的能力，更高的智慧来帮助自己，来满足自己的空虚或者说渴望，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掌握的。于是呢，人只好将心中所想象出来的神给塑造出来，无论是借着手所雕刻出来的，用木头雕刻，或者用泥水打造出来的方式，让眼睛能够看到的这种方法，将神给捏造出来。于是开始有了偶像的崇拜，好得着心里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寄托。所有的假神，我们一切看得见的，都是人手所创造出来的，而只有唯一的创造者，那个我们看不到形象的，不能为他造偶像的那位，才配得称为真神，而那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从圣经士师记里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就在迦南地，我们刚刚讲到是假神充斥的。巴利这个原来的意思，也就是主，我的主的意思。圣经里面常常看出现这个名词，有时候它会用来做地名，也有人把它放在这个人名里面，可以说是迦南地最大的神，最常见的神。有时候圣经还用朱巴利它的复数形式来表达，意思说就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假神。那读过历史书的人对这些假神的名字都不陌生，我们也读过这个巴利西普，那么是腓力士人崇拜的假神，在以格伦还有他的像，那原本是这个苍蝇王。我们新约有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口中，他们讲到这个别西卜，当他们用亵渎的话来诋毁耶稣的时候，就说耶稣赶鬼是靠着别西卜附着，靠着鬼王赶鬼。我们还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巴利比利土，意思是誓约之主，同样是腓力士人所崇拜的神祇。还有除了这个巴利男神，还有女神，像是亚斯他路，是西顿的神，是西顿人所祭拜众多女神假神当中的。一般来说他是负责掌管这个生殖膜拜有关。还有亚瑟拉，掌管的是财富而幸福。许许多多他的偶像都曾经在列王的时代被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在树林旁边看到的这些柱像木偶，就是在崇拜这样的假神。这一切的偶像都是被耶和华神所憎恶的。而神的百姓一直以来也都持续的被教导着，不要和这些假神有任何的瓜葛。我们要能够分辨世界诸多的假神，并且从当中分别出来，转向唯一的真神。最早在十诫里面，神就告诉我们，除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要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向摩西嘱咐的这个一段嘱咐里面就曾经说过，要以色列人去打碎迦南地一切的假神还有柱像，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之后他又说到，也不可和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络。 那么神是绝对忌邪的神，我们要依靠真神，唯一的神，要除去一切的偶像，我们千万不要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轻忽来得罪神。我们回到喇合的身上再想想，对于一个在那样的环境那样背景长大下的女子，在她心中必须要将所信的有一个转移，改变她的方向，不但要从假神当中来转向真神，也要从 众多的这个诸神当中转向唯一的神，她才能够说出耶和华你们神本是上天下地成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还在真神与假神当中抉择吗？我们自己还在众多与独一唯一当中徘徊不定吗？对于曾经或是正在信仰门口徘徊的人，这确实是我们必经的过程，甚至是信主的人，我们都也有可能还要在这个当中犹豫不定。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世界，众多假神、众多假的偶像所带给我们所有的假象当中，这是我们的背景，就跟喇合受到生长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一样。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坚定相信，而且深信不疑的。或许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口里没有承认而已。像是唯物主义、进化论等等，诸多的信念都是伴随着我们长大，我们所领受到的教育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叫做神罢了。而最终呢，每一个人所相信的其实就是透过自己生命当中他的经验、生活当中所吸收所有的信息，渐渐固定下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它实实在在影响每一个人的人生观，对事物评判他的价值观，还有他的整个世界、宇宙世界观等等，深深的都受到这些事情所影响着。以前有诸巴力，现在世界叫我们去追求权力、学历、财力，世界要我们去膜拜这些偶像，非得得到了才肯善罢甘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最终就是要在让自己做主，或是要让耶稣来做主，这两者当中来做出决定。我们必须由自我来转向基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平常关心的是些什么事情呢？是世界告诉我们要关心的事，还是神要我们关心神国、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做一些很粗略的估算，我们到底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花在哪里最多？你是在关心股票的涨跌，关心政治人物的动向，你 follow 的是明星的消息，那么这些东西在无形之中就渐渐会影响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实际上它就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来做主。你的心情就要随着这些指数波动，你的情绪会随着他们的消息而有起伏，而且你会发现，诶，久了没去听、没去看、没有去碰、没有去买，你会浑身感到不对劲，什么事也干不了。那么实际上你正是被那些东西给控制住、给抓得紧紧、牢牢的不肯放手，那些东西才是你生命中的主，因为它在你心里掌权，那些东西才是你真真实实的，离了它我什么也做不了的。那么我们真正依靠相信的到底是谁？是世界的王吗？还是我们的主耶稣？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背得过这节经文，我们知道我们的头要转向神，脑袋里非常清楚面向神，但是我们的身子呢，我们的手呢，还想要去碰那些不洁净的东西， 我们的眼睛还想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地方，我们的脚还要去尝试走在那个最危险的区域，像是走钢索一样。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心，我们心思意念一定要向着神，但是我们的身体却没有办法控制，一直走向罪孽，向罪孽妥协。一开始还会有些挣扎，但时间久了，习惯成自然，最后我们还真的认为我们可以游走在真神与假神之间，还可以游走在众多与唯一之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全然相信，没有办法全部献上，下定决心好好悔改来归向神，全身转向来面向神，而且朝着神的方向持续不断的走过去。当我们在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我们所信的不断的来校正对准，向神来对准，借着能够让我们成圣，让我们得洁净的神的话来得到这样的帮助。当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天，要开始去接受任何世界带给我们的信息之前，我们的心要能够先坚定下来，向神说，我非得从你的话语当中获得那个最宝贵的信息，知道你最美好的旨意，才开始用一天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大有能力的，有勇气，有信心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按照神所喜悦的旨意去走，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行走在这一条真正清省、真正蒙福，而且能够得享安息的道路。最后我们从几个喇合的信心的表现来继续学习。刚刚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向这两个探子说，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要恩待我的父家，并且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喇合的请求看得出来他是发自内心，表明了对神坚定的信心。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从他听到耶和华是神的，耶和华神是如何有能力，到相信神必定带领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城，到现在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他是何等迫切。他不仅求探子拯救我，还要拯救我的全家性命不死，等你们攻城的时候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切属他们的，而且他还要向他求一个证据。圣经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也是我们对神信心最关键的一个表现。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讲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若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被神来拯救，而且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他是能够拯救我们的那位救赎主，那么我们便可以开口来向他呼求。这个呼求是最关键、最具信心的表现。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到，喇合按着探子所说的系上了一个红色、朱红色的线在窗户上面，因为探子曾经对他说，你要这样行，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母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凡是在外面的人，他们跟我们无关，但是在你家里面的人，因着窗户上这条红线，都能够得到他们的拯救。于是喇合才一与他们分开，就没有耽误，便照着彼此的约定，将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作为他和全家人保全性命的记号。那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有几个不同的红色的线索，成为我们不会遭灭因而得救的这个记号，就像是逾越节里面用血来涂抹在门框门楣上，让神在击杀埃及地投生的长子的时候，因着见到这个血 就能够越过，使百姓不会受到灭命的灾害。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窗上的这条朱红色线，这些都指引着我们，提醒着我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流出的宝血，成为我们这个得赎的记号。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讲到的，是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个颜色，这个记号，耶稣的宝血是神需要认。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红色的记号对于神所要拯救的人更是一个宝贵的提醒，他时常提醒着我们，神对我们的恩典是那样的长阔高深，那样的丰富。其实全知全能的神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还要这些记号呢？出埃及当晚，难道他不晓得家家户户里面到底住的是谁吗？他一定知道哪一家住的是埃及人，哪一户住的是以色列人。神当然知道，但是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要人去杀了羊羔，还要将血涂抹在门框门楣上面？他要我们表明对他的信。我们会说，耶稣的血不是都已经流完了吗？流出来了吗？那就让所有的人都因他的宝血得救不就好了吗？不行，人需要信心的记号，因为这是神所认定的，也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要寻找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需要接待耶稣，需要信他的名，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打和信心的表现是他耐心等候。这个是在一个是一个信心行动而言最困难最困难的，就是要我们等。那么时间也是真正能够锻炼人信心最需要的元素。凡是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受同一位圣灵的感动，曾经有那个口里承认 口里相信心里承认那个最宝贵的 moment， 我们在那个时候做出最正确对我们一生影响最好的这个决定。但是我也相信每一位神的儿女都一定还会在这个耐心等候当中不断的被操练，不断的被磨练这样信心的功课。当探子离开喇合之后，喇合可能就在家里面站看着，盼着，向窗外望着，不知道哪个时候神才要带以色列军队过来。一天两天的时间就要这样过去了，他还是没看到。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四章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从约旦河里面上来，扎营在耶利可城的东边了，他可能又听到一点风声了，但是过了几天他们竟然还在那边守月节，怎么还不过来呀、啊？怎么还没有过来啊？终于好不容易看到以色列大军压阵，但是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城门外，却在城外绕行，怎么会这样子？一天两天又是几天的时间过去了，一直到第七天，这一整段的时间对喇合而言都是他持守信心的考验。我们终于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看到了，就是那两个探子，他将喇合与他的全家所有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人营外。于是那么这个耶利哥城呢，圣经说到众人 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约书亚把妓女拿和与他副驾还有所有的全都救活了，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彼此之间的约定。漫长时间的考验往往是最需要使用到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我想到当我们把这个面包放到烤箱里面烤，这个中间这个叮叮叮叮叮的声音的时间呢、是最难熬的。除非我们要等到什么叮的一声，那个才是最香最好吃的面包，否则可能还没有熟嘛。那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等待那个叮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在这个当中，每一个 tick tock tick tock 的声音，我们都需要用耐心、用信心去等候。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耐心等候、用信心盼望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都不孤单，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经历神所要赐给我们那个最美好应许、最终极盼望的，就是一个过程当中。罗马书的经文告诉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能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要怎么样？就必忍耐等候。我们还没有看到吗？那么我们就要忍耐等候。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同样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始对信心下了最好的定义，接着就让我们看到一连串的信心的委员榜。在尾声的时候，实际上尾声等于是做一个结论，给凡事用信心在等候那个应许、等候那个最美好盼望的人一个最大的安慰还有鼓励。他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有信心能够得着，但是却仍未得着，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十二章一开始继续讲到，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愿每一个人，我们与主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他的信心，都能够因着在耐心等候的这段期间，能够持续不断的仰望他，也因着他的同在，能够被主亲自来坚固，亲自来加添给我们力量。时常在教会正道或者团契查经的碰到的朋友们，我们都会看到这样 ABC 的这个 slide， 同样是在对我们的信心问同样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被神拯救的？我们知道自己是深陷在罪恶当中，是有罪的人吗？那么罪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的。你愿意相信耶稣能够拯救你吗？你愿意相信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成为那个红色的记号，让神看见了能够算你为义的？你愿意相信耶稣能够吗？你若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耶稣能拯救你，那么你就应当要开口用祷告向神呼求，那是你生命得到拯救最关键的行动。凡是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得救的人，那么我们继续用信心信靠，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以信心在每一个主日分别出来，不受世界环境的干扰，归耶和华为圣。平时透过研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对神更加深具信心，继续透过团结的生活和弟兄姐妹来彼此相爱。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向你祈求，就在我们当中能够看到有信心的人，无论是因着听了你的道，听了你的福音，心中被感动，或者是在信仰道路当中正在迫切祷告寻求等候的人，我们都愿主因着我们的信心还有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更好的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